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入面，神话故事、民间传说伴随着一代代人的成长，这些故事传释传统美德，教化人心，家喻户晓，脍炙人口。欢迎收听东梅讲古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大家收听东梅讲古这个节目，好高兴又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。今日东梅继续同大家讲细柳教子的故事。上次我们讲到细柳嫁了给高僧，做了后母，两个人琴瑟和谐，生活得很如意。有一天，他们条村有人卖棺材，那些木质很靓，价格就不便宜。细柳听到之后就要将它买下来，家里不够钱，他就周围同人借。高僧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心想这样东西又不是急用的，还要借钱来买，他就劝细柳不要买了。细柳不听，一定要买。买了回来之后就放在家。过了一年多之后，村里面有一家富人家死了人，一时间买不到好的棺材，就跟高僧商量，愿意出两倍的价钱来买那副棺材。高僧觉得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家放着这样东西又不等用，就跟细柳商量，不如卖了它吧。细柳就硬是不肯，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卖，他又不说。再追问他，他就想喊这样的样。高僧心里面很奇怪，但是也都不愿意太过违背他的意愿，令到他不开心，也就算了。又过了一年，高僧25岁了，细柳就开始不让高僧出远门了。有时高僧出去会友，夜晚还未回来，细柳就会派下人去请他回来，搞到高僧的同仁都笑他。高僧也都无所谓，细柳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谁知有一天，高僧去朋友家喝酒，突然间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就立刻回到家。走到半路，他突然间从马上跌了下来，竟然跌死了。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，估不到细柳已经将高僧的寿衣和妆殓的东西全部都提早准备好了，连棺材都是现成的。高僧的丧事办得很体面又很妥帖。这个时候村里面的人才知道细柳预知忧救，料事如神。高僧过世之后，细柳带着两个仔度日。大仔长福到了10岁才开始学写文章，由于父亲已经过世，长福就不是很听话，不肯读书，经常逃学出去跟那些放牛放猪的小孩玩。私塾先生就成日都跟细柳告状，细柳先是劝他话他，到最后闹他，但是长福就是不听话，细柳直情用藤条来鞭他，但是长福仍然是不听教。有一天他又逃学被先生告状，细柳就叫他过来话给他听，既然你不想读书，勉强你都没用，不过穷人家里是没有吃闲饭的，你现在就将你翻学件长衫除了它，换回件短衫去跟下人一起做事吧。你不听话，不好好地做工，就会挨鞭打，你不要后悔啊。跟住就叫他去放猪，放完猪回来就自己拿个碗跟工人一起去吃饭。长福几日就挨不住了，他跪在个厅堂里一路喊一路求细柳，说自己愿意再去读书。细柳根本不睬他，另歪个面看都不看他。长福没办法，就只好拿着条鞭出去放猪了。转眼秋去冬来，天气冻了，长福没棉衲又没鞋着，冻到他缩埋好像个乞衣咁。村里面的人都好可怜他，背后对细柳议论纷纷。 千祈唔好娶佢后妻翻嚟啊！你睇下长福几阴公。呢啲流言蜚语，细柳亦都有听闻，但佢就当听唔到咁样。后嚟长福实在顶唔住啦，就离家出走啦。细柳亦都唔问佢去咗边。过咗几个月，长福乞食都乞唔到，就只好翻屋企，又唔敢去见母亲，就求邻居嘅婆婆去同自己嘅母亲求情。细柳话：我会用条棍打佢一百下噶，若果佢受得了，就嚟见我啦；若果唔受得，佢最好仲系早啲离开。长福匿埋喺后边，听咗呢句话，就即刻入嚟跪低，一路喊一路话：我宁愿俾你打一百下，我都要痛改前非。细柳话：你知错啦咩？长福话：我知错啦。细柳话：如果你真系知错，咁就唔使我打你一百下啦。你仲系去放猪啦？你再唔听话，我一定唔会宽恕你。长福一听又大声喊：我宁愿俾母亲打一百下，俾我去读书啦。细柳唔听，邻居婆婆喺旁边猛咁劝佢，最后佢先至应承咗长福，同佢洗头换衫，俾佢同个细佬长胡一齐读书。从此之后，长福发奋勤学，同以前就好唔一样啦。三年之内就考中咗秀才，当地嘅巡抚大人杨公睇咗长福嘅文章，好器重佢，仲特意叫官府每个月都供啲粮食俾佢，资助佢读书。二仔长胡就好愚钝，读咗几年书都唔识写自己个名，细柳就只好叫佢弃学务农。长胡游手好闲惯咗，做嘢又怕攰，佢唔想种田。细柳好嬲咁训斥佢话：士农工商，你都要晓得一行啩？你又唔读书，又唔想种地，你系咪想饿死呀？跟住就用棍打佢一餐。长胡冇办法，每日就带住啲下人一齐种地。如果朝早起得晏，细柳就会闹佢，衣服饭食，细柳多数都系留翻啲好嘅俾哥哥长福。长胡虽然唔够胆出声，但系心中就好不平。农闲嘅时候冇嘢做，细柳呢就出钱俾佢出去学做生意。长胡好嫖嗜赌，攞到手嘅钱佢好快就挥霍晒，翻嚟就呃细柳话自己路上俾人打劫。细柳发现咗之后就用棍几乎将佢打死咁滞。长福睇住个细佬被母亲打，就跪喺地下求。求母亲息怒，唔好再打啦！我宁愿替弟弟挨打，弟弟以后会改过噶。细柳咁先至停手。从此之后，只要长胡一出门，细柳就会派人暗中跟佢。长胡虽然有少少收敛，但系玩心仲系好重。有一日，长胡对细柳讲，佢想同几个商人去洛阳经商。其实佢心里边系希望借此机会为所欲为。放荡一下，咁样细柳到底有冇应承长胡嘅请求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听众朋友，多谢大家收听冬梅讲故呢个节目，我哋下次节目再会。